十三爷胤祥，在十三贝勒府已经整整被圈禁七年了。33岁的人已经是满头白发，看那样子头发花白了一大半了。他跟老二胤仍不一样，胤仍是一落草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储君，那就是太子，育德养性，垂拱深宫，除了偶尔随驾，是从来不轻易出禁园的。所以圈禁不圈禁，这行动上分别不大。老十三胤祥就不一样了，他打小就野性，跑马拉弓，斗鸡走狗，是无所不为，就是没差事，一年也要出京游历几次的。因此把他圈禁了七年，差点没把他给憋疯了。好在除了没有自由，别的境遇还没什么大的变化。阿兰乔姐一左一右，每天寸步不离的陪着他，外院呢还有贾平等十几个男丁伺候着，内务府是由老四胤禛管辖的，所以谁也不敢怎么着他。每天他只是在自己这个小小的天地里摆棋谱、练字画、打库库、调鹦鹉，读书读腻了呢，就到园子里去钓鱼、种花、栽盆景，甚至捉田鸡、采菱角、看蚂蚁、拖苍蝇、上树掏老婆，无所不为。每天呢就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消磨时间。渐渐的他又不习惯，他变得有点习惯了，从不安心变得有点安心了，渐渐的也就绝了被释放的念头了。但是这么一来，他却落了个失眠的毛病。今天是9月初9了，九九重阳节，胤祥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啊一直到5时才起床。他见阿兰和乔姐正在洗脸，就笑着说：“嘿呦，这么早就起来了。”阿兰不由扑哧一笑：“嘿呦，十三爷，黑天白日的你都颠倒过来了，这时候起床您还说早。今儿是99重阳节，不大不小的正儿八经的一个节气呢，干脆咱们弄桌小菜也庆贺庆贺吧。”胤祥笑着说：“还行啊，只要能打发日子就成。”乔姐在旁边也说：“对了，十三爷，咱们的炭马上就烧完了，你叫贾平找管门的带头说说，给咱们再弄几篓子来吧。”胤祥点了点头，来到房檐下。此时正是5时，天清气爽，秋高云淡，一对对鸿雁在高远的天际向南缓缓地飞着。胤祥不由叹了口气说：“哎，碧云天，黄花地，王师傅为此而死，真乃千古绝调啊。”正在出神呢，却见看守禁园的内务府笔铁侍戴福宗走进来了。这往后一看，不由愣住了，浑身就像被电击了一样颤抖了一下，嘴唇吸动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戴福宗的身后跟着胤禛、狗和坎儿三个人。戴福宗来到近前，就地给胤祥打了个签儿说：“十三爷您吉祥，眼看着这天儿一天天的冷了，我回了四爷，说十三爷这几处房子年久失修，四爷就进来看看房子。十三爷您带四爷各处瞧瞧，有走风漏雨的尽管说。”胤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他僵硬的点了点头：“知道了，对了，我这儿的炭烧完了，你叫他们再抬几篓子来。”胤禛是一边打量着胤祥，一边吩咐戴福宗：“行了，你忙你的去吧，啊，我和十三爷到里边瞧瞧房子。”戴福宗会意，急忙答应一声，转身走了。此刻胤祥也在打量胤禛， 见胤禛穿着古铜宁绸风毛夹坎肩，天青夹袍，洗得纤尘不染，熨烫得平平整整的，宁静的脸上两颗铜仁越发黑得深不见底了，好像和七年前没有什么差别，只是看上去更加从容，城府更深了一些。胤祥愣着了好大一会儿才清醒过来，结结巴巴的说，四哥，这真的是你呀、啊、四哥，这真的是你呀、啊、哦，对对对，我该先给您请安的。说着就地打了个圈，胤禛急忙上前一步，双手扶住了胤祥，他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十三弟，快起来，我来瞧瞧你。十三弟呀，好兄弟，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呀。虽然我叫老五来看过你几次，可那毕竟替代不了我呀。我万万没想到，这几年的功夫，你的头发都白了。老五说你挺好的，感情是哄着安慰我呀。说到这儿止不住泪如泉涌。此刻阿兰和乔姐和贾平他们都过来了，好久不见外人了，他们也都觉得有点心奇不安，见兄弟俩连寒暄话都说得语无伦次，心中都感慨万千。李卫和周用成俩人见胤祥如今落到这步田地，想想当年的往事，撇着嘴想哭，可是转念又一想，这不是哭的时候，也不是哭的地方，急忙都忍住了。过了好一会儿，胤祥才说，四哥，咱们屋里坐吧，这儿上不着天下不沾地，是个世外桃源，鬼都不肯在这生蛋呐。我知道你进来一趟不容易，有什么话尽管说，这不如今我已经成了关门皇帝了，东西宫太监全都有，有什么话都走不了风声，那是最安全的了。胤禛点了点头，一边随着胤祥往屋里走，一边说，哎，十三弟啊，刚刚送走了十四弟，他封了大将军王，要带兵打阿拉布坦了，趁人不留意，我就偷着来瞧瞧你，你好我就放了一大半心了。胤祥一边命乔姐他们泡茶，一边请胤禛落座，笑着说，哎呦，大将军王还真是个好名字，既不是亲王也不是郡王，含含糊糊的一个王。哎，那太子呢，想必已经复位了吧。十三弟，你不知道啊，二哥他已经第二次被废了。接着他就把胤禛二次被废以及前不久用明矾水写信谋求兵权被贺孟照告发的事儿都说了，末了把昨天夜里正式写的那首诗递过去了。十三弟，这件事儿我心里有愧呀，没有照料好郑春华，十三弟你得原谅我。胤祥接过来仔细看了看，胤禛原以为他必定会很难过的，正想抚慰他几句呢，却不料胤祥突然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死得好，他死了反倒清静了，虽不洁而烈，虽不忠而从，脱去臭皮囊，离去了烦恼窝啊，比起我来他不知好到哪儿去喽。你瞧我啊，不死不活不人不鬼，熬了一天又一天，看了太阳看月亮，就算是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虽然是死了，
但是却是个有福的。死哥呀，死哥，我好苦啊，这真是个大棺材里的活人呐，我就是活着，我有什么意思啊？我
胤禛被他吓得脸色苍白苍白的，急忙站起身来扶着他的肩膀说，十三弟，老十三，你这是干什么呢？你要把你四哥吓死吗？啊，坐下啊，听话。胤祥发作了一阵子，似乎好了一些，退然坐在椅子上，苦笑了一声说，嗨，哎呀，我这是怎么了？真是的，东风可恶，总不肯佑护梁山。哎，四哥，你读过柳泉先生的《讨封赋》吗？飞扬成性，积极为心。刚说到这儿，就被胤禛给打断了，因为他心里有事儿，怕耽搁时间长了，摆了摆手说，十三弟，你虽然被拘禁，倒有心情吟风弄月了，这份雅量人所难及，有的时候想想啊，我日后的下场未必比得上你。如今父皇春秋日高，龙体每况日下，国无储君，人无定心，八阿哥爪牙锋利，羽翼丰满，十四弟重权在握，心雄万夫，这阿哥们表面上看是兄弟和睦，但背后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说起来令人心寒呐。要是从这个角度看，你如今倒像是在避风港中啊。胤祥看了胤禛一眼，他好像已经明白了胤禛今天的来意，随即笑着说，嗨，四哥，大清定鼎已经70多年，国基牢固，断然乱不了的，继孙之忧在萧墙之内，皇阿玛也真算妙莫难测，放入中原，任儿子们高才捷足者先得。可是我呢，哎，四哥，我如今这个状况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不过我在外边还有一些狐朋狗友，要是用得着的话，四哥只管吩咐他们就是了。胤禛不由目不转睛地盯着胤祥，哎呀，十三弟，你果真是绝顶聪明啊。说着掏出一张纸递过去了，胤祥接过来展开一看，这是一张名单，上头密密麻麻写着有100-200名官员的姓名和现任职分，这里边大部分都是自己从前使过的旧部下。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不言声站起身来，来到岸边，提起笔来沉吟了一会儿，在纸上圈圈点点画了一阵子，又添了几个名字，又涂去了几个名字，然后递给了胤禛。四哥，这上头有些人没用，有些人没骨气，有些人没见我的面难以指挥，我点了点的，四哥可以见见，画了红杠的呢，得给点好处，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这么多年不见了，有些人变心了，也难说呀，四哥自己还要当心。说着，歪过头来瞥了狗一眼，狗，瞧你这身打扮，是做了官啦？李卫和周用成正在专心致志的听他们哥俩说话呢，猛听胤祥问自己话，李卫打了个愣怔才说，回十三爷，奴才原先在四川当知府，如今转了五职了，去陕西年羹尧和岳钟琪军中效力，还没有补实缺呢。啊，好好啊，陕西三秦之地为中原门户，年羹尧在那里太好了。四哥，你何必叫狗改武职呢？打仗他不会，又约束不了军队。依我说呀， 就搁打滚，干脆叫狗补个西征粮道，既不归十四爷管，也不归年羹尧管，专差为这两个大营办粮草，叫坎儿随军去年羹尧总督衙门帮办军务，监理文书，将来也混个功名嘛。虽然在四哥府里也是一样的，但那到底不算正果呀。胤禛不由猛然一个震惊啊，这七年的功夫，胤祥的心机竟然清明到了这种地步，由一个里卫管粮，那就等于是一手卡住了胤禔和年羹尧两军的命脉呀。他心里感到诧异，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迟疑了一会儿才笑着说，那这个事儿就再商量吧，里卫的事儿啊，那我管着户部，吏部那边一说就成，我身边没个得力的也不成啊，就先委屈一下坎儿吧，该有的自然少不了他的。刚说到这儿，就见戴福东进来了，胤禛便急忙站起身来说，十三弟，我不能在这多待呀，这就别过了。戴福东啊，我刚才瞧了一下，这里的房子都得修一下，十三爷的书房再加一道火墙取暖，用多少银子呢？你找工匠们核算一下，报工部，我跟他们关照一下就成了。说完依依不舍的拉着胤祥的手，十三弟，你要多保重啊。啊，胤祥也是一副欲哭无泪的样子，怎么四哥，你这就要走了，以后你还会进来看我吗？阿兰和乔姐儿见胤祥痛苦的连脸型都扭曲了，忍不住别转了脸，拿出手帕子来擦眼泪。胤禛眼中闪着泪花说，十三弟，行了行了，别哭了，这又不是生离死别的，往后啊一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的。你们几个要好生伺候着十三爷。当下又拉着胤祥的手，谆谆嘱托了许多许多，才依依不舍的转身离去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的功夫就到了康熙六十年了。儿子们都盼着康熙皇帝早早的寿终正寝，但是康熙自幼习武锻炼，狩猎出征，打熬的一副好筋骨，健健旺旺的活到68岁，仍然有兴致举办千叟宴，要与天下同乐。这位盖世雄主8岁登基，在皇位上整整坐了60年，一个花甲子啊，每年是元旦、元宵、端阳、中秋48节，都是老一套，祭坛、祭寺庙、拜天地、受百官朝贺、听宋圣赋、做百梁体诗，没完没了的迎奉画，是无休无止的节义闹心，他已经是腻歪了。继位60年大庆啊，他突发奇想，心说何不招一些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老人进宫，说说古劲儿，聊聊家常事呢，这样既是与民同乐了，也换了口味了。原想着不过请上几十个老人随便坐坐，却不料礼部却把这事儿当成大事了，当即上了奏折，说历朝天子敬老敬贤，昌明孝道，只是徒具虚文，谁也不曾真的和山野村夫共坐一席，这是宣化文明、垂范后世的大事，理应隆重办理。请几十个那怎么行呢？请谁不请谁的，那也不好说呀。所以礼部提了个意见，凡是60岁以上的老人，在京城的就由皇帝亲自接见，在外地的呢，就由各地的官员呢代天子设宴款待。康熙这才知道 这种事儿啊，也不是天子能自专的，只好依奏，明发诏谕，传向各省。这么一来，各省就都忙活起来了，不必细表。咱们单说老十四胤禔，胤禔被封为大将军王，率军西征，转眼已是三年有余，一切遵照康熙面授的机宜行事。先在青海汇集了猛回藏军，圣臣威仪，大阅兵，大操演。随即命将军塔宁率兵入藏。这么一来，阿拉伯坦吓坏了，还没站稳脚跟呢，慌慌张张的率军西逃。本来啊，胤禔想一鼓作气派军截断他的后路，切断拉萨通往新疆富巴城的粮道，一股歼灭他们。但是转念一想，不妥不妥，这是打仗啊，可不是闹着玩的，胜败乃兵家常事啊。自己虽然有十万大军，但是要兵分几路一股俱歼敌人，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这转眼就是康熙的60年登基大庆了，别人都预备着报喜呢，自己万一有点什么闪失，那岂不是前功尽弃，白白辛苦了一场吗？所以接到尚书房发来的停戏，胤禔略一沉吟，便传令叫鄂伦岱进来。鄂伦岱奉命来到大帐，见胤禔正在一张宣纸上写字呢，一躬身说：“十四爷，您叫我。”啊，胤禔满意的端详自己写的那个斗大的忍字，漫不经心的说：“啊，老鄂，我打算派你回京城一趟。”这个鄂伦岱啊，此刻正对胤禔有一肚皮的不满呢，对他有意见。因为前一段时间啊，鄂伦岱请求单独带兵追杀阿拉布坦在凉州的残部，结果胤禔没批准。鄂尔岱心想，这胤禔准是怕自己立功，所以啊，他压制自己，因此呢，对胤禔很有意见。此刻听了胤禔的吩咐，他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盯着胤禔没言声。胤禔不由扑哧一笑，说：“哈哈，怎么，你不愿意？”鄂伦岱微微一躬身说：“是，我还是想请王爷将令，我去凉州剿贼。万一圣上有旨叫大军西进，我也等于是先给十四爷打一条通道出来嘛，这有什么不好啊？”“哈哈哈哈，老鄂呀老鄂，我知道你这是对我有误会呀，你别以为我不叫你带军出击是怕你立功阻碍你的前程。”接着老十四胤禔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出一番话来。